少女，你的话是真理，唯有你真理的灵能引导我们今日真理，所以我们恳求你引导我们今日真理，求你光照你自己话出我们，给我们，叫我们在你话之中得到生命和能力。你也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过查经班里面做领袖的，主啊，求你把那个教导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样子叫我们所教导的就由你那里来，由你这位我们为我们负责，在我们后面为我们负责，支持我们。所以求主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许多的人的需要，我们实在感觉到主啊，你要特别的恩待我们，把那个恩赐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应付当地的需要，叫许多神的儿女们的帮助的造就，叫许多没有信主的人能信主。我们这一次说，主啊，教导我们，奉你自己的名，阿门。我们就这样随便讲了两个 principles， 两个原则，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那是没有问题嘛，我们就继续下去。这次我就想随便的选几个原则和你们谈一谈啊。今天我想同你们谈提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说，神的启示啊，有它的性质的，我们要懂得神的启示的性质来解释神的话。顺着神启示的本心，我们的原则就是说，解释神的话要顺着神启示的本心 ，the nature of his revelation。神启示的本性是有两点，一点是前进的 progressive， 一点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话 organic， 有没有机就是机器的机，体就是身体的体，有机体的。神的启示是前进的，也是有机体的，有机体 organic。God's revelation is progressive。Organic， 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 organic？ 啊，比方说你看见这个橘子树，啊，橘子树从什么地长，从什么地方长起来的？橘子的核长起来的，是不是？橘子的核长起来的。那么你晓得，橘子的核里面包含了将来橘子树的一切，是不是？接着。空气借着绿光，借着地下面的营养，把那橘子核里面所有的成分发挥出来以后，成为橘子树啊。所以在橘子核里面已经有了橘子树的一切的成分，可是就是没有发挥出来，这个就叫有机体的。有机体就是说，神在旧约里面的启示已经都全备了，可是呢它的这个发展还是可是它的发展没有像在新约里面发展的这么广大，这个就是有机体的。这两点很要紧的，不然的话呢你解析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有错误。有时候解析圣经错误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不知道圣经的这个神启示的本性是前进的和有机体的。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比方说现在你到圣公会去领新餐，他们还是要念那个十条诫。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若是说我们今天光是受那个十条诫，那我们不是基督徒了，我们是什么徒啊？啊，晓得不晓得？
犹太教徒了。
你们晓得不晓得啊？那因为这个十条诫事实是不是给我们的，那我们要不要晓得呢？我们晓得，应该晓得，因为这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话。可神的话是前进的，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十条诫我们要在圣经查一查， 在这里前进启示当中，这个十条街怎样渐渐的发展到一个见面，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们应该修的，那我们要懂得这一点。那比方举个例子吧，就经历的问题啊，baptism，就经历的这个问题啊，是从什么旧约的礼仪发展出来的，晓得不晓得？啊啊，晓得吧？
对，
割礼，割礼，晓得不晓得？啊，那你看看一张圣经就晓得。来，让我看啊，哥罗西，哥罗西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就可以了。你念了这两节，就晓得十一里同各里的关系。第二章，哥罗西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基督是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违背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等等。在这里就把割礼和洗礼放在一起，你们既受洗与他们与他一同埋葬，同这个割礼放在一起。那若是你懂得这一点的话，就不至于有人这样子的说法。他们这么说呢，我只要信耶稣好了，信了耶稣以后不只有洗礼啊，照样可以也应该可以吃圣餐。你们有听见这个话吗？啊，有没有听见过？有没有听见过？有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的心脏，他说：“我们不需要就敬礼，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吃圣餐。”那这个就证明他们不懂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割礼以后你的心有洗礼，那割礼与洗礼连起来的，这是说嘛一条线的，从割礼 develop 到洗礼，所以凡是原割礼一方面的原则，现在在洗礼方面还是照样有，细则改了，我们不要是割礼，我们现在就洗礼了，这是细则的改变，原则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启示是前进的，也是有具体的。你若是看这个割礼，你就晓得犹太人若是一个人没有修割礼，他就不可以吃逾越节，不可以吃逾越节。若是有人吃了逾越节的话，这算是犯了大罪，那个人要剪除，在以色列人当中要剪除的。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晓得，你一定信了耶稣以后还不够，你一定要修了洗礼，啊，你一定要修了敬礼，以后你才能领受新餐。有许多人不懂啊，啊。这个就是说你要懂得圣经是 progressive and organic， 那么你就懂得这个真理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十条诫的这个原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应该有，可这个细则一方面我们就要留意了。今天若是我们光是守那十条诫，那我们就完了啊！因为十条诫里面有没有讲到信耶稣啊？没有讲到信耶稣，那么不信耶稣你就去十条诫、八条诫、七条诫、万条诫，有什么不同？你还是没忘掉了，你看见吗？所以十条诫呢，对我们现在的应用啊，我们只能当为 reference， 我们不能当为明文。那么我们要去看看了，那么这样子说起来，我们新约的信徒神有没有诫命给我们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呢，我们记得神的启示是前进的，既然是前进的话，我们要想想看， 最早我们看见是《了解世界》那里，《全集记》第几章？20章，是不是？后来我们看见《条件》在那里，晓得不晓得？你们不晓得啊？《新民记》第五章，《新民记》第五章。好，你们先打开看看，好吧？把《全集记》20章先看一看，看第四条件，第四。是当纪念安息日，那这点就是对于安息日的人有关系的。他们之所以为有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不懂神的启示是前进的。啊，神的启示是前进的。你把《全集记》第20章打开，念那第四条件。从以后呢，你再念《新民记》5章第4条件，那么你留意这两个条件有什么不同。啊，是神哪是哪像耶和华接近会就来了，真是糊涂。可是你我也看看你们有这个本事看出它的不同类吧。若是你们看不出不同类的话呢，你们同耶和华接近会就差不多了。啊，第四条呀。第四条，
第四，
four，啊，第五章，12是不是？呀，嗯哼，加了什么一句？啊？这个加了一句啊，这个还不是要紧的，加一句就加强调一些。对了，啊，啊，那我再给你解一个暗示好了，仔细留意一下，是安息日的这个原因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为说明不要说安息日，这个原因有没有改变？
有。
全集记告诉我们为说明你要学守安息日。啊？记忆什么？耶和华造天地谁寒山海万物。好。新民记告诉我们说守安息日为什么？你看见吗？就在全集记和新民记当中啊，守安息日这个原因已经改了。今天安息日会的人还说，我们要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事实呢，这个守安息日这个原因，到新民记的时候已经改了。新民记的时候，为什么守安息日？是纪念神把怎样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啊？因为在全集记的时候，他们讲好中已经出来。所以呢，轮流还强调神这个创造天地山海万物的事情。新民记是在他们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写的，所以已经到那个时候，不过大概是不到40年的分别，这个修安息日的目的已经改了。那这是纯粹的提议啊，就证明他们那些安息日会的人呢，就不懂神启示的本心。我们今天不是研究这个啊。我们看见神的诫命在全集记里面，在新民记里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都不合。好，那现在你再想下去，那在什么地方我们最能找到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啊，我给你暗示，要到新约了，没有了，旧约没有了，新约了。Good of you， 在那里。要在四福音里面了啊，四福音里面，四福音里面，你们欢喜哪一段呢？就照马太福音好不好？马太福音22章37节38节39节40节， 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在这里告诉我们几条命令？几条命令？两条命令。第一条是什么？爱神，爱主神。第二条呢？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呀、啊，到复印的时候，四条诫命已经变成了几条了？两条了。那么这个两条对我们合适不合适呢？啊，若是我们仗光尽心尽意尽也爱主你的神，老实说，现在若是不信耶稣的话，你要爱也爱不起来，根本不合用，看见吗？我们信耶稣了，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才能爱神。这里这个诫命是给犹太人在耶稣的时候合用，我们新约的信徒啊不合用，还是不合用。嗯，光是爱神爱人，没有信耶稣，你在哪里爱人爱神有什么用处？那这个就是现在许多新派人上当的地方，他们不注意信耶稣的重要性。他说只要爱人，他什么叫经济的真基督徒？你只要爱人啊，他们有时候连爱神都不说，有时候他们会说你要爱神爱人，你就是真基督徒。他不知道真基督徒不是开始在爱，开始在什么信啊？这个家又是不是我们的吗？是不是？那这个原则我们还是要拆除，可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为本文用。嗯，那么你们能想谁晓得在新约里哪里还有告诉我们神的命令？呀，这约翰耶稣第三章里面，约翰耶稣第三章。啊，哦，那个是新命令，就是一条命令，这是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呀。那个是一条新命令，新的命令呀。这个还是加在那个两条命令里面。加在这个从旧的命令里面，可是还是不够啊！这要我们，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不是在马太福音，也不是在出埃及记，也不是在申命记，是在约翰第一书第三章。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你看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怎么说？神的命令就是什么？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这个可以了，是不是啊？你立时就感觉了，这是我的。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命令第一是要信，第二是要什么？爱。那么这样子说起来，是不是两个命令呢？是不是两个命令啊？啊？是不是两个还是一个呢？那有谁有英文圣经啊？你的疑问是什么？你也好吧。
Commandments or commandment? 哎，谢谢啊。Commandment， 但是一个命令。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几条命令啊？一条命令，一条命令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心，一方面就是爱，看见吗？那这个就是我们懂得神的，其实前进的，我们才能找得到我们的命令在什么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就糊里糊涂。有时候圣公会一直到现在还是在那念那个主念那个十条诫，有许多新派的人根本不理，他说不需要信耶稣，只要爱人就是了。他们因为根据了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他们明明说耶稣说这个是两条最大的诫命了，只要爱神爱人。什么都妥当了，我们明明知道不妥当的，他们引用错了啊！我们的命令是在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个二十三节真好哈，好几个二十三节都很好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啊，那么这里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都是好东西，你这个二十三大概是 lucky number 啊。
所以现在我们的命令就是第一要姓，姓谁呢？姓谁啊？不要这么快，姓谁啊？姓他儿子耶稣基督。你光是姓耶稣，把他儿子跳过去了，你一直有新派的人，你晓得吗？新派的人相信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很当心啊，圣经很当心，你念圣经是要当心，不好把它漏掉一个字啊，一点一活都要看见。你要信他儿子第一点，那么是耶稣第二，那么是基督第三。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这么相信？第一，你所相信耶稣是不是神啊？他是神分神将师，这是不是你所信的耶稣？若是你所信的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告诉你吧，圣经说的很严格的，你若是不是这样子相信耶稣的话，你就变为一个敌基督的人。你看约翰第一书第二章，你看看看，第二章22-23节，谁是撒谎的呢？不是拿不论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论父与子的，这就是的基督的。但不论子就没有父，论子的连父也有了。有人不肯承认耶稣，有人这么说，他说我不相信耶稣，我相信上帝。我说你说谎话，你不相信耶稣的话，你的上帝怎么的上帝？你告诉我看，你今天之所以能晓得上帝，就是因为耶稣启示出来你才能晓得了。你不相信耶稣，就相信上帝，这个话是自己，你我只可以说，你自说，上海人说自说自话，自己讲自己话。第一要信儿子，他儿子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儿子。你们懂得神的儿子什么意思？神的儿子啊，有没有同学有时候同学说笑话，你们相信耶稣神的儿子，请问你神的太太是谁？有没有啊？那你是怎么回答呢？神的儿子那这个很简单的，小孩子，你的儿子这么来的，你的儿子是一个你的生命分离出来的，是不是？说父子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分离，生命的分离。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耶稣的生命从神那里出来的，也因为所以耶稣就是神，是这样子说法的啊，是这样子说法的。所以一个人若是问你说神的太太是谁呀？你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你一点都没有哲学头脑的？我承认你有生理学的头脑，可是你没有哲学的头脑。恐怕我应该把这节圣经给你，就是说神的儿子是原来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什么意思。约翰五章十八节，并且请神为他的父，什么意思啊？将自己和神什么当作平等，那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意思，父子的意思。特别我们中国人想起来不平等的，父子比子高一个。可是在圣经里说法，父子两个字意思就是平等，换句话说，这个平等就是生命上的平等，本质上的平等，珍贵荣耀上的平等。事实呢，就是我们平常的父子也有这种平等在那里，是不是啊？若是说特别是若是说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那你做儿子的就代替了父亲的地位啊。有什么事情要签字的时候，你儿子签的字就等于你父亲签的字。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懂得圣经启示是前进的，那么我们有这个是这我们会留意这一点。在圣经里有许多的字啊，起初的时候只有一个意思，渐渐的就发展到 有发展出来别的意思，这点你们也要留意。比方说公益两个字，公益两个字，那公益两个字啊，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这个公益两个字已经发展到善事的意思啊。我就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啊，马太福音，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这里是怎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讲什么善事。你们有没有英文圣经啊？圣经有英文圣经，有旁边有个 note， 有没有这个 footnote？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那有没有啊？你们有没有？啊？呀，看见吗 ？All righteousness， 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子，有些古卷里面，他们并不是 arms， 并不是善事，是说义。为什么缘故呢？在这里为什么有个意义呢？换句话说是这样子啊，这个字在历史上渐渐的编写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公义这个字啊，有这个行善事的意思在内了。所以呢，哪些古卷里面啊，有些地方是用这个写这个 righteousness， 但是有些比较后来一点的古卷就感觉到这里事实是指的善事，因为你仔细看下去是善事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把它改为善事。翻译说起来也是对的，可是这个字啊就不同了。到这里要不要你们讲讲？好吧，我们就我本来想去稍微提提就算了，就给你们看这一个字好不好？公益这个字，那这样在历史上一点一点的改变过来。第一，你们要看的就是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六节。利未记十九章南定三十六节，是我说三十六节是不是啊？那在这里翻为什么？公道。原来这就是公义这个字，在那个地方翻为公道，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深德，公道的轻。什么叫做公义啊？那最早的公义的意思是什么？公道。什么叫做公道呢？那在这里说公道的，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深德，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有一个标准。你和哪个标准呢？这就叫公义。这公道两字在这里是这么意思啊，它中文也没有发，只好翻为公道啊。原来是公义意思是说有一个标准在哪里，你到哪个标准和哪个标准，这个就是公义，不和哪个标准你就是不公义。那这个非常简单的，哈哈，这个是最初的意思，所称为公义就是和哪个标准。以后呢，我们看看啊，比方说在诗篇第五节 ，four 第四篇第五节，那在这里你就懂得了，你懂得哪个字的意思以后，你这里能解释的准确了。这里这么说，当先生什么？公益的鸡，什么意思？公益的鸡，公益两个字非常抽象的，那你现在晓得什么叫做公益的鸡？你先鸡和哪个先鸡神主定的标准，要写这样子鸡叫做公益的鸡啊。那这个就很了解了，是不是啊？这公益两个字本来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字，那在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先鸡要写和标准的鸡， 我们敬拜神要合成标准的敬拜，所以叫敬拜神的要用什么来敬拜？什么是标准？灵、心灵和层次啊。51篇第9节，诗篇51篇第9节。然后看啊，诗篇51篇是不是第九节？让我看，恐怕这里有一点问题哦，不是第九节，是19节，十九
呀，
我觉得。所以呢，在敬拜神的事情上，我们应该合神的标准。好，那么这就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从利未记所发展下来的。可是在新民记的时候呢，这个公义的字啊，另外一个意思加上去了，你看见吧？原来的意思，这个并不是原来意思取消了，公义这个公道这个和标准这个意思啊全下来，但是呢，同时啊，在这个意义全下来的时候，另外有意义发展出来，那是新民记6章25节。新民记6章2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义啊？守诫命，守神命令，守神命令是义，看见吗？啊，本来就是合标准，那可是呢，这个原则还是相同的。你要合哪个标准？那现在什么是神？什么是标准呢？神的命令。那么你修神的命令就是义了，啊，这个很清楚啊。那么以后下去呢，许多地方说讲到义啊，就讲到要守神的命令，守神的命令就看为义。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动作能合成哪个标准，这个就是义。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后来才这发展出来的。新民记24章13节。新民记24章13节，请你们把这句声念了以后，你能不能告诉我说这里的意义是什么意思？24章13节啊，看见吗？啊，好心好事，这个就叫义，看见吧？好心对别人，好事心好事。那在这里很清楚，绿楼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是他用那件衣服干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什么义啊？心好事，好心对人，这个就义了。那这个义就一直传下去，发展下去，到马太福音6章1节的行善和义，看见吗？所以这个义字有了怜悯人的心啊，从新民记34章13节开始发展。那这个字啊，在但以理4章27节也是如此。看看但以理4:27。你看啊，在这里你还是要注意到，这是诗歌题材，对立的题材啊。皇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业。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业。这个公义是什么？怜悯啊，怜悯。所以你现在晓得了，马太福音6章1节那个行善两个字，为什么有些古卷里面是说义？那因为这个义字啊，从新民记24章以后就发展了，发展另外一个意义加上去，行善的意义。那么这好，以后还有一个意义加上去，你看见啊？这个真的话中奇妙啊，好像这个一株树啊，一下子从这个地方发出一个枝条，再发出一个枝条，就是这么样的啊，这个叫做有机体。 有具体的。
那看看以赛亚四十五章第八节，那你看看有什么新的意义进来了。以赛亚四十五八节，四十五八节，第八节，诸天啊，自上而叠，空场江下公义，地面开裂，铲去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在这里你看见吧，什么进来了？公义就是救恩啊！为什么个公义救恩呢？那在这里你要懂得，因为唯有借着救恩，我们能到哪个标准？看见吗？公义本来是标准的意思，你到哪个标准就公义。那么现在我们人怎么能到哪个标准呢？所以要借着救恩，我们才能到哪个标准。所以公义有救恩的意思在里面了。五十五，那五十一的以赛亚五十一章五六八说得更清楚了。以赛亚五十一章五六八，五节六节八节啊，五节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什么发出？那这很清楚了是吧？公义得什么？得救恩，嗯。我的膀臂要使人审判万民等等。那么第六节没聊一段，第六节没聊，唯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什么公义也不废掉啊。第七节没聊，唯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这里说的最清楚，没有公义有了什么意义啊？有了什么意思？救恩。那你若是明白这一点了，你才能明白罗马书第四章十节。杜莎子是我们念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十节，我们不懂啊啊！我们常是这么解释说，我们能成义，把那个义啊解释为义，成义的义。你看看第四章第十节，第十章十节，十章第十节。这里怎么说？先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可以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得救同诚意怎么样？相对不相对？啊？什么叫是什么叫得救？那些人懂啊？什么叫得救？啊？诚意。这里诚意什么意思？啊？得救。得救什么意思？诚意。诚意什么意思？得救。啊，诚意了，那你先诚意了，你得救就诚意了，什么意思？只有你得救以后啊，才能合着神的标准，是不是？啊，那这就诚意的意思。因为这个意志原来是标准的意思，你要合着哪个标准的意思，这是最初的意思。那么现在呢，诚意里面，这个意志里面啊，有这个意志里面有了救恩的意思了。那你现在被称为义了，什么意思呢？你得救了。被称为义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现在够资格了，你现在够标准了啊，够标准做神的儿女。当你够标准做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当你得救的时候，就够标准做神的儿女了，所以你成义了。那
两个步骤呢？
啊，一个两方面。解释了，因为可立成论，那这个就是神所需要的，不但你内心也要你外表，全部圣经如此。你不但心里相信，也要可立成论。啊，没有这件事情。我里面有空气，我不呼吸，这个没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嗯？呀，换句话说，他的相信靠不住。呀、yeah ，这点呀，你们要当心。有时候有人说他，我好，我相信，可是你到有机会要承认时，他不肯承认，这可证明他这个相信是假的。一个人若是真正看见了这个事实，他你叫他不承认都没有办法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那天所指出来的灯误啊，你灯误一下子误解误什么明白了啊？
你下次就明白了，你就看见了，你就照着来去问。所以有许多人恐怕就是没有那个顿悟，所以你叫他说承认了什么了，事实呢，我们叫我们的经历就是如此，一个人的得救重生都是真正是真的话，你叫他不承认都没有办法，他要说耶稣真要救我，平常的时候他就会开口祷告，这个是没有办法，你阻止他们不了的了。所以那些好像这样子很难把那个见证做出来的，我想你不要当心，他们的恐怕他们的生命啊是有问题。那这个你们看见了啊？这个就说，那么是啊，那么严格处理，这个承认是假承认，因为相信和承认连在一起的了，若是没有相信的承认，这是假承认，非常好。在这里呢，我想让我看啊，恐怕多少是，或许我稍微再讲，到了已经到时候了，是不是？还有十分钟，好，十分钟恐怕可以把那个安息日会的错误讲，恐怕与你们有帮助啊。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了，安息日会他们不懂那个前进的启示，所以他们上了当。他们说现在我们还是要纪念创造万物，你是可怜的人，你看看到新民记的时候已经改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还在去纪念创造天地万物，不纪念那位我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耶稣，那我是在那开刀吹啊。那么我们看看啊，人的启示既然是前进的，我们要看看对怎样从安息日到主日神怎样在圣经里面前进的启示出来。那我觉得这点很要紧，我们已经看见了修安息日这个目的到在新民记已经改，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呢，我们就想很可能以后还要再改，是不是？那么我们说很可能这个吹响没有什么道理，我们要看看圣经有没有这个话，圣经有那一地方告诉我们说我要考考你们的主的说基督的这个知识啊，有那里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啊，恐怕有点难，因为这节圣经不大留意到，除非你研究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平常就是你不大留意到这节圣经。诗篇188篇，诗篇188篇22节到24节，这就是说主日的预言，在旧约关于主日的预言啊，在旧约已经预言过了，有一个日子不是安息日，什么日子呢？你看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盔石头，那你们都晓得这是指的谁讲的？耶稣讲，指的耶稣的那一天啊，他是房角成为啊，复活的日子啊，新约明明告诉我们，是不是啊？复活的日子，那在这里说23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并且说明的日子啊，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高兴欢喜。25节叫耶和华求你拯救，原来这个字叫胡塞纳，耶和华胡塞纳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匠人所砌掉的石头翻成了房角头盔的日子，并且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日子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高兴欢喜啊！所以做妈妈的人，你自己孩子若是在礼拜天不听话的话，最好不要在礼拜天打他，留到礼拜一打。 做妈妈的人礼拜天可以杀了好的饭嘛，炒炒好，把那饭杀了好一点，因为礼拜天要高兴欢喜，双人喜乐的日子啊，双喜乐。好，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有人他们会说说什么话呢？他们说啊，你看新约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把安息日干为主日，这是他们最强的一个点。可是我们明明看见在旧约有预言，在新约没有这么一个明文记载说把安息日干为主日。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个话呢？他们以为神的启示直接的字，直接字句写出来，他们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启示可以借着自然，可以借着历史，借着动作，也借着话语，懂吗？这是他们的第二错误的地方。不错，我们不能不说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没有明文记载，但是说没有神的启示不能说没有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启示话语的启示是一部分的启示。为什么神把以色列国的历史记载在那里，撒母耳的生平记载在那里，这些都是借着人的拳击，人的动作，人的生活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在新约里面的确是没有明文记载，可是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告诉我们说那一日是已经安息日已经改为主日。第一个主日在什么地方你们晓得吧？第一个主日我们现在主日已经拜主，是不是啊？第一个主日在什么地方晓得吗？太迟一点了，还要早一点啊。约翰福音第20:19那个地方是第一个主的。20章，我说19章啊，20章，约翰福音20:19，哪日就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等等，耶稣在这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哪日七日的第一日，这个是第一个主日啊。事实呢，有时候你们查这一段圣经啊，关于第一个主日很有道理，你能看见主日现在的主日应该怎么样。什么事情啊，第一个都是特别要紧啊，在圣经里也是如此，第一都是很要紧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每一个主日应该要怎么样，神在主日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都清楚说明。所以若是有机会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你们才知道在每一个主日主要所赐给我们的，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啊。所以在这里是第一个。那么在这里呢，或者你说这是正好碰巧了，因为那天正好耶稣复活日，所以这么一件事情。好，你就这样子说，我不能同你抢别，可能是碰巧啊。那么要看看是不是碰巧呢？要看看以后啊，师徒们对这个日子怎么样？师徒们是不是看中哪个日子？师徒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师徒们当时亲身与耶稣同在，他们以后对这个日子怎么样？这个是这公道也没有了，是不是？好，我们现在那么有，我们现在要看《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有一个地方很奇妙的，或者说很奇怪的啊，是在《使徒行传》第20:7，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破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了，只讲到半夜。那在这里，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破饼，这很清楚了，是不是？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恐怕也是碰巧呢。正好保罗到那里是七日第一日，那不能不聚会了，是不是？那只好在这一天聚会。好，你若这样子说话，请你念上面一节。住了七天，为什么他要借这一天？他为什么不借安息日？那这很清楚了，是不是？这很清楚，最清楚也没有了。如果是说应该休安息日的话，那保罗应该在这个 不在七日第一日，他应该在第六天聚会发病，他不可能在第六天，他留到七天七日第一日，你还怎么说？嗯？好，那么事实上的这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老师说没有辩论的余地了。那么还有一节圣经，我们有时候也可用的，那个是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奉献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什么第一日，个人要将自己金香抽出来。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一天？若是那一天不是特别一天的话，为什么要那一天？若是那个是修安息日的话，那么应该说是第六天，不可以在七日的第六日，是不是？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这些动作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把主日代替了安息日。那么这个日子啊，一直在也没有说出来什么日子，在预言里面只说哪日哪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那这个名字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才看见，约翰才看见啊。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在这里才说出来了。约翰在什么时候得到启示？在主日，当主日他得到启示，他或者他开始神的意象是给约翰，神的启示给约翰是在主日开始，所以很清楚了。哦，在这里我顺便提一点啊，他们这么说呢？他们说在主前四百年以。主后四百年以前啊，从来没有听见过说主日，那这个是他们说谎话啊。至少有三本书里面，在主后一百多年，在主后两百多年都提到这主日两个字，他们常常会骗你们。在他们的出版的一个东西上，他们说在主后四百年以前啊，从来没有提到这两个字，这是谎话啊。好，我想我们到这里为止。今天怎么聊一次了？是不是？明天礼拜天了，咦，真快！我看明天主日了，明天主日，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都在那个主日的时候啊，从圣经上是不是有说一定要信而受洗才可以领取圣
餐？对啊，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割礼的原则，根据割礼的原则，犹太人不守割礼，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懂吗？所以这个原则还在那里。细则改了，我意思说神的启示前进的有具体的原则，都要守。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守十条诫了，我们还是要守，原则还是要守。可是在细则方面我们就晓得不够，对我们基督徒不够啊。事实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一个医疗家庭里面呢，信耶稣爱弟兄，为什么你看见吗？为什么不说爱神呢？你想有没有想到，好像这个我们现在新约信徒的名义怎么不要我们爱他了？因为那里没有说爱人。对了，约翰明明告诉我，你爱看得见的，你若是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爱神了。换句话神说，我不要你讲这些空话，爱我爱我，你去爱弟兄了，你去爱弟兄就等于爱我了。这个是另外的事情了，这个不是爱神的爱了，爱神就是要爱弟兄才是爱神啊。爱那些七上了，爱那些不是信神的人，我们是爱他可怜的灵魂，也是为神的缘故爱他。可是你爱那些七上了的灵魂，却不能说是爱神，只有爱弟兄姊妹才是爱神啊。你看。
敬拜神那个心灵跟诚实，是不是心灵跟真理的？
事实呢，叫这个文化的结构啊，可以说是要用诚实的脸，诚实的脸，对，因为圣经里面有时候这样子，那
圣经上说是爱人如己，那就是
人的定义。要爱人如己呀、啊，可是呢，
并没有说要爱弟兄如己。
圣经可是确实，圣经说爱弟兄就是爱神，是不是？我是说是爱弟兄等于爱神的，没有说爱弟兄就是爱己。爱人如己有这个话，可是没有说爱人就是等于爱神，只有说爱弟兄是等于爱神。啊，
所以有些人他非常爱弟兄，他教会聚会也不来，什么事情也不参加，
那是假的。
真实的方向就是说，一切的爱弟兄姊妹呢是由人出发，出发爱人出发的，那个才是经营。一切不是由人出发的，你仔细查一下，多少的时候是从他们的欲望里面出发的啊？那这个就在神面前没有价值，在神面前一切的一切都要由人主出发的。好吧，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所以的父，我们最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虽然这一次我们的机会很少，可是谢谢你，你到底给我们有一点时候彼此谈论你奇妙的正义。你所给我们的话真是奇妙，真是深奥。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有谦虚的心在你面前学习，特别是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各查经班里面带领弟兄姊妹的。主啊，我们这一次求你把那教师的恩赐赏赐给他们，求你开他，当他们自己 自修的时候，求你开他们灵里面眼睛，叫他们看见你真理的实罪，叫他们自己能奉行，也能转给弟兄姊妹们，帮助弟兄姊妹们去奉行。亲爱的主，带领我们。主，我们再说一次，有你的恩典我们如路如通，没有恩典我们半步难行。主啊，我们真知道这一点，所以求主你怜悯我们，为了你自己国度的需要，为了你自己儿女们的需要，为了这世界的需要，求你教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求你教我们知道怎样来发挥你的真理，叫你的真理成为了你的生命和亮光。我们这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